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基地疑似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拜登下令空袭反击。
拜登与特鲁多计划敲定美加边界阻挡非法移民协议。
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和麦卡锡将在加州同蔡英文会面。
美国未来20年将提供3个太平洋岛国70多亿经济援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部23号晚间发表声明，一架疑似与伊朗有关的无人机袭击了叙利亚东北部一处美国人员所在设施，造成1名美国承包商死亡，5名军人和另1名美国承包商受伤。对此，拜登总统授权军方针对伊朗武装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在设施进行精准空袭。根据美方的情报部门评估，无人机与伊朗武装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拜登已经授权军方在叙利亚东部地区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团体所使用的设施进行精准空袭，以作为对这场袭击的回应。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反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国防部强调，这次行动旨在控制风险，并将人员伤亡降到最低。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3月29号将展开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去的时候过境纽约，再依序前往危地马拉和伯利兹2个友邦进行访问，返程时过境洛杉矶，期间将和选区位于加州的麦卡锡会晤，4月7号返回台湾，全程为期10天9夜。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23号说，他将随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一起与蔡英文总统会面。盖拉格说，他近期访台曾经和蔡英文谈话，对他提出的认知作战概念印象深刻，希望这次会面能让蔡英文向其他议员说明中共的所作所为是如何恫吓胁迫台湾，破坏台湾的自由。盖拉格曾经在2月下旬秘密访问台湾4天，期间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也和副总统赖清德、国防部长邱国正以及情报首长会面。
美国联邦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23号举行听证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时针对外国军事销售交付拖延一事说明。奥斯汀说，过去2年来受到疫情与供应链的压力以及国防工业产能不足等因素影响，确实面临交付阻力，无法完全依照预期的时程进行。不过奥斯汀也说，在几个月前已经建立了老虎小组 Tiger Team来专责讨论海外军售议题，他也召集国防部高级官员逐周逐月关注这项议题，以确保尽快完成交付，提供适合台湾所需的军事能力。针对议员质询美国如何协助台湾为突发事件做好准备时，奥斯汀也指出，美国国民警卫队一直在与台湾合作伙伴合作，并提高台湾伙伴在某些领域的熟练度，他相信美台的持续合作将会非常非常有价值。
犹他州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未成年人在未经父母或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任何社交媒体的州。犹他州州长考克斯23号签署的2项法案要求18岁以上的用户才能在没有父母许可的情况下开设社交媒体账号，并禁止社交媒体公司使用造成未成年人上瘾的设计或功能。相关的新限制措施将在2024年3月1号生效。同时，新法也将设立宵禁机制，在晚上10点半到上午6点半之间锁定未成年人的账户，除非取得父母同意才能取消时间限制，并要求父母设定未成年人使用时间限制。而且社交媒体公司也被禁止在公开搜索结果中显示未成年者的账户，更不能向未成年者的账户下广告。考克斯说，我们不再愿意让社交媒体继续损害年轻人的心理健康，认为其他州和联邦政府应该仿效犹他州的做法，采取限制措施保护未成年者。此外，考克斯也透露， 将于明年和社交媒体公司合作，确认相关规定将如何实施。
美国国务院官员周四说，政府正计划未来20年向三个太平洋岛国提供7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鉴于中国在这一地区势力日益扩大，这些资金被视为可避免美国盟邦受到中共政府影响的关键。路透社报道，华府今年稍早说，在商谈续签自由联合协议上，已经和马绍尔群岛、帕劳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就美国经济援助条款达成共识，但没有提供细节。根据1980年代首次达成的协议，美国保留协防这些岛屿的责任和进入太平洋大片区域的专属权。美国与帕劳签署的 COFA 条款将在2024年到期，与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签订的协议将在2023年稍晚届满。参与 COFA 谈判的国务院高层官员波克拉吉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拜登政府2024年度预算要求包括续约 COFA 的20年71亿美元拨款，其中有65亿美元用于直接经济援助，有6.34亿美元是用于在这三个岛国扩展美国的邮政服务。
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周四告诉路透社，美加两国已经达成协议，目的在于阻止非法移民越过陆路边界寻求庇护，不过一些细节仍然需要在双方会面时敲定。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今天将在渥太华正式会面，讨论修订安全第三国协议。美国官员说，协议的其中一环是加拿大明年将在人道主义基础上额外接收来自西半球15000名移民。拜登周四抵达加拿大，他此行将表达两国在乌克兰议题上团结一致，周五将和特鲁多在国会演讲，美加领袖和夫人们晚上在特鲁多的官邸相会。两国边界跨越按照安全第三国协议管理，协议允许美加官员在正式入境口岸双向拒绝寻求庇护者，但不适用于罗克森路等非官方过境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第二场听证，聚焦新疆种族灭绝，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多家科技媒体昨天报道，加州初创公司 Relativity Space 22号晚上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一枚 3D 打印火箭，但是火箭没能进入预定轨道。这枚火箭约 85% 是 3D 打印而成，为全球首例。火箭名为人族一号。此前3月8号和11号两次的发射尝试都因为不同的问题而被迫取消。据这家公司的官网介绍，美国东部时间22号11:25，火箭第三次尝试发射，但是由于发射后火箭第二级出现异常，导致没能进入预定轨道。Relativity Space 说，火箭虽然没能进入轨道，但在上升阶段到达了火箭穿越大气层的过程中阻力最大的点，最大动压点，因此也实现了本次试射的一个重要目标。公司负责试射项目的经理凯利在发射直播中说，虽然这次发射没能完全成功，但提供了足够数据表明 3D 打印的火箭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据 Electrek 网站周四报道，特斯拉向员工透露，由于该公司最便宜的电动汽车 Model 3标准续航版使用了来自中国的电池，因此预计将会失去全部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优惠。2022年8月，美国政府宣布，从2023年1月1号起，美国政府为新售出的电动汽车提供每辆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但条件是车辆的电池部件必须在北美制造或组装。电池同时必须含有在美国或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开采、加工或回收的关键矿物。车辆的最终组装也必须在北美进行。Model 3标准续航版是在加州弗里蒙特市建造的，但其电池组使用了来自中国制造的 LFP 电池单元。 至于特斯拉在美国其他 Model Y 和 Model 3的车型上，则预计会获得全额税收抵免，因为他们使用了由特斯拉或松下在内华达州、加州或德克萨斯州制造的电池单元。
23号，全球 IT 外包服务和咨询巨头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埃森哲说，将在未来18个月内裁员1.9万人，约占他们总员工数的2.5%。埃森哲说，裁员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在公司客户的 IT 支出放缓的情况下，削减成本并简化运营。这是在欧美经济面临困境之际 ，IT 外包和咨询行业规模最大的裁员行动之一。消息传出后，埃森哲股价一度大涨近8.5%，随后涨幅略有收窄。IT 专业人士的就业市场在今年1月份出现了2年多以来的首次萎缩，这表明，随着公司在 IT 方面的支出放缓 ，IT 部门的员工正面临着跟其他职位和部门的员工同样的风险。埃森哲裁员之际，市场预测，全球 IT 支出预计到2023年将达到4.5万亿美元，比去年增长2.4%，但是还不到研究公司 Gartner 去年10月份预估的一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就在朝鲜连续试射4枚远程巡航导弹的第二天，美韩军方23号说，两国军队发起了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演习，美国的两栖攻击舰马金岛号也加入阵营，两国共计约有12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参加。请听报道。
美国两栖攻击舰马金岛号周三停靠在韩国东南部港口城市釜山的海军基地，开始参加和执行美韩双龙演习。双龙演习于3月20号在韩国东海岸的浦项附近开始，将持续到4月3号。除了数十辆装甲车外，马金岛号两栖军舰还搭载了10架 F-35 隐形战斗机。美国军方说，该船的警尾甲板可以提供直接出海通道，让登陆舰和其他两栖车辆进出。韩军表示，两国约有12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将参加军演。此外，还有30艘军舰、70架飞机和50辆两栖攻击车。而在马金岛号军舰周三靠岸前数小时，朝鲜向其东海岸发射了4枚巡航导弹，显然是为了抗议美国和韩国正在进行的军事演习。马金岛号的指挥官托尼·查韦斯说，朝鲜的导弹发射让紧张局势升级，而韩国的联合演习是为了建立肌肉记忆，以在需要时应对危机。查韦斯表示，这些威胁来自何处并不重要，我们正在确保我们能够集结力量以维持海上和空中优势，并保卫东北亚和整个印太地区。而朝鲜长期以来一直对美韩军队举行的演习反应激烈，称他们正在为入侵朝鲜做准备。不过韩国和美国强调，演习纯粹是防御性的。为期11天的美韩联合常规春季演习自由之盾定于周四结束，接下来还有另外一项勇士盾牌的野外训练。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周四举行了第二次听证会，聚焦中共当局在新疆持续针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种族灭绝。请听报道。
人权组织近年来不断指责北京在新疆大规模迫害人权，包括强制劳工、集体监控，并将至少100万以上的维吾尔人关进一个庞大的再教育营系统。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周三对媒体说，这应当是一个警示，在中共的领导下，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周四举行第二次听证会，这是未来2年共和党控制众议院期间计划举行的一系列听证会的一部分。这个特设委员会力争说服美国人，他们应当在意与中国的竞争，以及有选择性的在两国经济交往中脱钩。美国政府包括英国和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议会都指责中共当局在新疆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美国众议院这个跨党派的特设委员会不会推动议案， 但将提出政策建议。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加拉克里希纳莫提表示，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采取的暴行也影响到了美国人。他强调，这体现在用强制劳工生产的商品中令世界安全减少的人权倒退上，以及对包括居住在美国的海外维吾尔人不间断的迫害。就在同一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中共周四试图阻止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多利肯埃沙在会中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因为埃沙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紧急处理对北京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指控。埃沙事后表示，这不是中共政府第一次试图阻止我，中国正试图操纵联合国的权力体系。他感叹去年10月人权理事会甚至未能同意将新疆问题提上议程。尽管巴切莱特的报告中有调查结果，巴切莱特在去年8月31日任期结束前发布了一份报告，强调关于普遍存在酷刑、任意拘留以及侵犯宗教和生殖权利的可信指控。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可能犯下反人类罪。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周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众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他对习近平本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表示担忧，因为这显示了一种支持的信息，而这将延长这场冲突的时间。请听报道。
据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四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对俄罗斯的访问发出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信息。习近平本周早些时候结束了对莫斯科为期3天的访问，西方国家认为这是北京在乌克兰战争中对俄罗斯的加倍支持。他告诉众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成员，虽然美国军方尚未确定北京向莫斯科提供任何军事武器或装备，但我认为仅仅通过他在那里的存在来表示支持，这就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奥斯汀补充说，如果习近平决定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这将延长这场冲突，并肯定会潜在地扩大冲突，不仅在该地区，而且在全球。这次习近平的莫斯科之行是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访问这个邻国。此前，美国官员已在上个月警告说，如果中共开始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以支援其在乌克兰的战争，那么莫斯科方面将会面临后果。而中共则将习近平的访问宣扬为友谊、合作与和平之旅，并声称中共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寻求促进和平谈判，并且也没有向莫斯科提供任何武器。但国务卿布林肯周一指责，习近平的访问是为俄罗斯继续犯下战争罪行提供外交掩护，世界不该被中共或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支持下所采取的战术愚弄。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议员指 TikTok 沦为中共工具，专家说美国将很快全面禁止 TikTok。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24日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乌克兰预告即将发起反攻，重要阵地巴赫穆特可能成为战役转折点。
美国议员指出 TikTok 沦为中共的工具，专家说美国很快会全面禁止 TikTok。
美国将14家中国企业列入未经核实清单。
区域银行陷入困境，金融巨头约束员工不要趁机挖角客户。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视察南部的赫尔松之后，告诉欧洲各国领袖，拖延交付战机和长城导弹将会让战争更加漫长。由27个会员国领导人出席的欧盟理事会周四对加码军援乌克兰达成共识，包括联合采购弹药。 而不在议程上的中共也多次成为话题。多名总理质疑中共在俄乌战争中的亲俄立场，不相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能成为和平的调解人。欧盟最高决策机构欧盟理事会周四周五正在召开例行高峰会，首先通过的议程是持续援助乌克兰。理事会也重申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十点和平方案，包括俄军全面撤出乌国领土，在谴责白俄罗斯和伊朗对俄国提供军事援助之余，也提到力劝所有国家不要对俄国侵略战争提供物资和其他形式的援助，等于是间接警告北京。
美国企业尽职调查公司 Minsk Group 23号说，公司的北京办事处遭到中共当局突击搜查，五名中国员工已经被拘留。Minsk Group 总部位于纽约，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早些时候告诉路透社，他们的当地法律顾问说，突袭发生在3月20号下午，员工被单独关押在北京以外的某个地方。Minsk Group 的网站说，公司在全球拥有18个办事处和几百名员工。西方的尽职调查公司以前曾经和中共当局发生过纠纷。2013年，英国企业调查员韩飞龙和他经营风险咨询公司中汇的美国妻子余英增，在为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工作后被中共拘留。
据巴尔干半岛国家黑山内政部长周四说，该国警方已经拘捕了一位国际通缉犯，名为全道恒的男子。华尔街日报指出，东欧国家黑山宣称逮捕到一位韩国籍的全道亨后，美国司法部23号以一欺诈起诉全道亨。据信全道亨是涉嫌虚假操作的加密货币 Terra USD 创办人。黑山内政部长艾德兹茨在推特上写道，此人已为国际头号通缉犯之一，韩国国民全道恒，也是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Terraform Labs 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今年2月，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对全道恒和 Terraform Labs 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后，指控两者涉及欺诈投资人。证管会认为此案有几十亿美元的规模。艾德兹茨指出，这位前加密货币大王持伪造文件在波德里查机场落网，韩国、美国和新加坡都在通缉他，并指出全道恒背后所涉的加密货币损失金额估计有超过400亿美元。
周四，拜登政府再次把14家中国企业列入红色警戒清单，强制美国出口商在向这些企业发货前进行更审慎的调查。这项消息宣布后，商务部副部长葛瑞夫兹在声明中说，实施出口管制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我们致力于运用我们手上所有的工具来查明美国先进科技在全球各地的使用状况。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后，意味着美国公司向这些中国实体出口受到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约束的物项时，不再享受通常的许可豁免，甚至对一些无需许可的低技术水平物项，也需要中国实体声明最终的用途、用户和目的地国家，并同意美国方面的核查。而被添加到未经核实清单的公司，可能会被启动一个60天的期限，并在这之后面临更严厉的限制或处分。
多家银行本月因为客户撤出资金而接连陷入困境，包括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在内的金融巨头近日接连警告旗下员工不应趁当前情势挖角其他银行客户。知情人士透露，包括花旗集团向相关业务负责人给出类似的指示，其中也包括不推测其他银行或市场的谣言。知情人士说，花旗在备忘录中提醒员工，在与潜在客户的讨论中不应提到其他公司的地位和状况。富国银行消费者和小企业银行业务执行长麦克则向员工发送备忘录，该行不应从事任何可能被视为利用目前情况损害他人利益的行动。随着硅谷银行、标志银行陷入困境，据小摩分析师在报告中说，美国客户在本月已经将大约5000亿美元的存款从最脆弱的银行转移到更大的机构。
针对本周习普会后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声称俄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外交部23号对这份声明中关于台湾的部分表达严正抗议。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堃周四更公开披露，目前台美关系是史上最好的时期。他说，5年内台美极有可能恢复建交。他强调，美国没有跟台湾邦交，最主要是怕北京会反弹，代价太大。但现在中美关系如此恶化，即便美国承认台湾，中美关系也还是不好，所以他预告，美国最终还是会承认台湾。本周，国会众议院在22号通过《台湾保证法》修正案，以此抗击中共侵略，支持台湾。谈到对于台湾的定位时，游锡堃还指出，台湾虽然是主权独立国家，但还不是正常国家，要加入联合国后才会是正常国家。然而，一个国家正常化的过程是每天的累积，最后做决定时一定是大家同意，让人民来选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议员指出 TikTok 沦为中共的工具，专家说美国很快会全面禁止。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美元走软，为黄金提供支撑。周四，金价盘中一度站上2000美元大关，收盘来到近一年多的高点。四月交割的黄金期货收盘上涨46.3美元，或2.4%，收在每盎司1995.9美元。MarketWatch 报道，美联储周三宣布升息一码后，市场走势出现变化，因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同事暗示，今年可能只会再升息一次。受到美联储表示政策利率不会进一步上升的信号推动，金价周四盘中一度触及2002美元的高点。世界黄金协会北美市场首席策略师卡瓦托尼说，美联储升息一码，加上持续的银行业危机，进一步巩固了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地位，使得黄金价格明显上涨，表明短期投资者和长期投资人都对这一资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金融专家是否协助俄罗斯寡头规避制裁，包括瑞银集团、瑞士信贷等银行都在审查名单当中。彭博报道指出，美国司法部的调查目的在于确定哪些银行的员工曾与受制裁的客户接触，以及这些客户在过去几年是如何受到审查的。美国司法部已经传唤美国一些主要银行的员工，另外瑞银、瑞信也在名单之中，这些银行将受到进一步的调查，以确认他们是否违反任何法律。知情人士也提到，这次的调查行动早在瑞银出手收购瑞信之前就已经启动了。
沃尔玛正在全美范围内的电子商务部门中裁减几百名员工，原因是这个零售业巨头和其他零售商一样，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未来更艰难的一年。沃尔玛的电子商务竞争对手亚马逊在1月份裁员18000人后，周一再次宣布裁员9000人。此外，亚马逊还关闭、取消和推迟了新仓库的开设，因为在线销售的一些份额已经开始向实体商店回流。沃尔玛的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Target 正计划在未来3年内削减高达30亿美元的总成本。另外，根据加州政府的文件，湾区的科技和生物技术裁员情况恶化，科技巨头微软和基因测试公司 Natera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裁员。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23号在美国国会参加听证会，美国立法者们表示不相信 TikTok 跟中共没有挂钩。 中共商务部23号则反对 TikTok 被剥离出售。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说，美国将很快全面禁止 TikTok。 请听报道。
抖音海外版 TikTok 正在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的担忧。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周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参加听证会，两党议员都认为 TikTok 存在国家安全问题，希望禁止该应用程序。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表示， TikTok 在美国进行了监视、窃取、威胁、污染四大罪行，已经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证明 TikTok 不仅是中共国际认知战的一个重要武器，同时也特别针对美国来进行窃取各种形态资料的一种工具。他说，
美国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朝向要全面禁止 TikTok 这样一个趋势啊，因为这个国会的力量非常的强大，所以这个周受资呢基本上已经是百口莫辩，而且 TikTok 在窃取资料方面这些罪行已经是罪证确凿了，所以我估计这个封杀和全面禁止 TikTok 应该是美国在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就会立刻去实现。
根据商业数据平台企查查，2021年4月份，一家中共政府实体收购了字节跳动北京子公司1%的黄金股。该子公司控制着 TikTok 在中国的姊妹应用程序抖音和新闻聚合应用程序今日头条的运营许可。拜登政府希望 TikTok 被剥离后出售。中共商务部周四则表示，中方坚决反对 TikTok 被出售剥离。为什么中共要插手管理 TikTok？ 宋国成说，
这是中共非常有利的一个国际统战和渗透颠覆的一种武器，所以中共当然不会轻易的放手。所以中共宣称说一定按照中国的法律的程序来做，就是说法律的一个对决战毕竟是市场在美国啊， TikTok 本身是面向美国的这样一个平台，美国事实上也有准备了各种可以因应的法律，那么你中共按照你法律的程序去处理，那美国按照美国的法律来处理，各自处理各自的一个部分，那最后的结果 TikTok 还是宣告死亡，美国当然会获胜，因为市场在我这一边啊。
宋国成认为，美国以法律和他的民意作为一个基础，而且这个球在美国的手上，要怎么打，美国绝对有各种方式和对策来处理这个事情。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据乌克兰地面部队最高指挥官周四说，在防守近四个月后，乌克兰部队会很快发起人们期待已久的反攻。目前在区域局势仍不稳定的巴赫穆特地区，战斗仍在持续，但俄罗斯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进攻中势头确实已经有所削弱。请听报道。
乌克兰地面部队最高指挥官周四宣布，俄罗斯企图占领巴赫穆特的攻势已经陷入停顿，乌克兰目前正计划发起一场期待已久的反攻。乌克兰陆军上将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电报上说，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雇佣军通常是从监狱中招募的囚犯，在企图控制巴赫穆特时实力已经大损，而且精疲力尽。乌克兰此前曾考虑从这个东部城市撤退，但后来决定坚守阵地，同时派出增援部队。瑟尔斯基说，很快的，我们将利用这个机会，就像我们过去在基辅、哈尔科夫、巴伐克利亚和库皮扬斯克附近所做的那样。他指的是乌克兰一些成功保卫或收复失地的战例。不过英国国防部周三指出，巴赫穆特的乌克兰军队仍然面临被包围的危险，但是确实存在这样的现实性的可能，也就是俄罗斯对该市的攻击很可能正在失去其此前获得的有限优势。本周俄罗斯总统做出了自一年前发动战争以来最隆重的外交姿态，在莫斯科接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周三，也就是习近平离开当天，莫斯科派出数十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北部进行新一波空袭，同时火箭弹击中了南部扎波罗热的两个公寓楼，造成多人死伤。随后总统泽连斯基则突访位于前线附近的顿涅斯克地区一家医院，慰问了那里的伤员。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